中国广电总局3月17日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全文10章80条。中国法学网说，中国首部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日由国务院制定，同年9月1日实施，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管理广播电视行业的基本法律依据。那条条例只有6章55条，而且仅对广播电视领域的各种行为进行了部分规范和调整。互联网的出现极大拓展了传输播出手段。25年前中国广电法通过的时候，中国的主要媒体是广播和电视，而且地方媒体在其所在的地区覆盖率高，互联网的规模有限，在中国占比相当小。但是现在新媒体，例如微博、视频托管平台和所谓生活流媒体，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些资源并不在中国广电监管部门的总监控之内。针对法律的总监控作用，新广电法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广播电视活动，都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浙江一位退休文科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法院审判的时候要以是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做基准判案，这就很奇怪了。法律判案怎么能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这个案子怎么判呢？那还不是你当局说啥就是啥。出现在法律当中的这类文字解释余地太大，政府可以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立这种规矩是不是有问题？旅美学者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个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中国官方呢在加强这个舆论控制，在维护他自己的一个执掌地位这方面做了一个新的举措。
秦伟平表示，近20年来，中国政府对新闻舆论的管制越来越紧，为了打造一个依法治国的开明形象，无论国安也好，公安也好，相关舆论新闻监管部门也好，都想方设法通过立法给自己加持，使他们在采取执法措施以及进行执法的过程当中具有他们所需要的法律依据。新广电法两处谈到有关影视明星和主持人的薪酬规定，尽管只是寥寥数语的原则性阐述，却颇引起舆论的关注，其程度超过了对这项法规其他行政和技术性细节的兴趣。其中的第31条规定，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的酬劳标准和配置比例应当符合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规定。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舆论对影视明星和主持人的薪酬似乎一直津津乐道，人们所怀的心态也很复杂，这或许也是新广电法要依法规管的原因。在此之前，广电总局也曾有过这个方面的规定，只是效果可能不彰，流于形式。北京居民林先生曾在文艺界工作，他谈到了自己对明星薪酬立法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管得有点太宽，明星片酬这个事情说白了，市场愿意给那么多钱，值那么多钱，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问题是收入首先必须合法，而且上税，因此逃税肯定不行。国家应该从偷漏税的角度立法，应该重罚。这位人士说，演员主持人靠的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他们当中能够达到高收入水平者是极其个别的，以职业和专长特长作为收入来源的这批人高薪是因为市场承认，观众接受，所以他们拿这个钱。在正常国家，这本身不应该成为问题，而且很多明星未必一直能够红下去，他们很多人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他们不能够永远畅销。中国新闻网在《明星限薪逆入法意味着什么》的报道当中，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静红的话说，针对明星薪酬这一顾忌，一直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一种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因为他们在影视作品的总投资占比过高，且涨幅较大，势必将挤压其他环节的制作经费，应该予以限制。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片酬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不应该予以限制， 两种不同观点反映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也就是政府的行政权到底在哪里。那位退休的浙江文科教授说，新广电法触及影视业高薪问题极具现实意味，相比之下还有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你说艺人拿钱多，那么马云拿的不多吗？艺人拿的钱跟那些上市公司国企老板就更没有办法比了，他们一上市转眼就是亿万富翁，而演员主持人在上市公司老板面前就是小儿科。他说，马云的钱是哪里来的？那些国企老板的高薪是哪里来的？他们中很多人不就是党产的守门人，改革开放后捷足先登，被允许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幸运的中国人吗？对他们的财富归管在哪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